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2月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浪子回头，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加福音15章20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加福音15章20节。所有从事教育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发现让人忘记错误比让人接受真理要更加的困难。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快速有效地教导他，胜过思想被谎言所蒙蔽的人。我毫不怀疑你们每一个人都发现忘记要比学习更难。摆脱过去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确实是非常难的挣扎。有人说得好，我错了这几个字是英语当中最难的发音。当然，迫使我们说出这句话需要很大的力量。即使在这么做了之后，擦去骨舌的错误所留在人心上的粘液也是很难的。与其知道错误的东西，我们不如什么也不知道。我确定，当它应用在与神相关的事上，那是再真实不过的了。如果任凭我对神的概念全部都来自圣经，我感觉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会更加容易明白神是什么，以及神是如何治理世界的，胜过我的思想被别人的观念扭曲之后再去学习神话语的真理。弟兄们，谁能够清楚描绘神呢？阿米念主义毁谤神，指责神的不信实，不是他自己的意图，而是事实如此。因为他教导神可能应许他从不履行的事，神可能赐下永生，应许那有永生的人永不灭亡，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灭亡。他谈论神，就好像神是可变的存在，因为他谈到了神一天是爱人的，第二天就恨人。神一时把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然后下一刻就把人的名字擦去。这种错误的影响是非常有害的。许多神的儿女在幼年的时候就吸收了这些错误，使得他们不得不多日拖着疲惫破碎的躯体。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晓得真理，他们可能会喜乐地走向天堂。另一方面，那些听加尔文主义的传道人的很容易误解神。虽然我们相信在任何层面上我们不会讲圣经以外所表述的神，但我们也很清楚，即使我们断言，很多的听众在最警醒的时候也很容易得到的是神的漫画， 而不是神的真实画像。他们认为神是非常严厉、愤怒和凶残的，很容易被怒气激动，却不容易激发爱。他们倾向认为神是坐在高高的位置上，要么对他所造的人完全漠不关心，要么是定义以自己的方式对待人。作为一个专横的君王，从不听从人的愿望，也不同情他们的痛苦。唉，但愿我们能够抛去所有这些谬误，照着神的本相相信神。哦，但愿我们能够打开圣经，看看那能够反映出神神圣形象的镜子，然后接受神本来的样子。他是全然智慧、完全公义的，但也是全然有恩赐、有慈爱的耶和华。靠着神的圣灵的帮助，我今天要竭力地描绘基督的可爱品格。如果在听众当中有人处在比喻当中浪子的情况，来到基督面前了，却离基督很远，我相信他们会被同一位圣灵带领，去相信耶和华的慈爱。在他们离开这个祷告殿之前，可以与神和好，我会非常高兴的。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第一，我先注意到经文中提到的位置，相离还远。第二，我会留意到特殊的苦难，就是处在这种境况的人的思想上的焦虑。第三，我要努力地教导我们可爱的神的伟大慈爱，因为在我们相离还远的时候，他就跑向我们，用慈爱的膀臂拥抱我们。首先，相离还远所代表的姿态是什么呢？我必须要先留意一下，不是那个姿态的是什么样的人。一个粗心大意、完全不理会神的人，不是那个姿态。因为你看，浪子现在被描绘成已经清醒过来，正在回他父家的路上。虽然所有的罪人都远离神，不管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是在这个特别的例子当中，可怜的浪子，他的姿态表明的是一个被信念唤醒的人，一个厌恶之前的生活，真诚的渴望回转向神的人。今天，我不是讲给亵渎神的人。对于亵渎神的人，可能会听到附带的警告，但我并不是特别讲给这样的人听的。这段经文是针对另一种人，这种人他曾经是亵渎神的。如果你乐意，他可能是醉酒的、咒骂人的等等，但现在他弃绝了这一切，坚定地追求基督，好让他能够得到永生。这里所说的人虽然正在来到主的面前，但是相离还远。还有另一种人，也不是这里所描绘的人，就是非常伟大的人。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极其公义，从来未曾学会承认自己的罪。先生，在你的理解中，你并非相离还远。你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真实，但是你与神的距离就像光明与黑暗，如同东离西那么远，但这里并没有提到你。你就像浪子，只是你没有正直地度过一生。你逃离了自己的父亲，把父亲赐给你的金子藏在地下，以猪吃的食物充饥。你希望靠着悲惨稀少的善行，存下足以支持你在这里和在永恒当中的财富。但是你这种自我拯救的盼望是错谬的，你并不是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人。 那知道自己失丧却渴望被拯救的人，这里宣告说，他们要遇见神，他们会收到深情的拥抱。现在我们要来问一问，这人是谁？为什么说他是相离还远呢？因为他看起来非常靠近神的国，现在他知道了自己的需要，也正在寻求救助。我的回答是，首先，他在自己的理解中相离还远。今天你在这里，你有一个想法，从来没有人像你一样离神那么远。你回头看自己过去的生活，你想起自己是怎样的轻看神，小看神的安息日，忽略他的圣经，践踏所洒的血，拒绝他怜悯的一切邀请。你打开自己的历史书，想起自己所犯的罪，你幼年的罪和之前的过犯，成年的罪行和老年时更加成熟的罪恶，就像黑色的浪一样冲击着黑暗的海岸，他们一浪接着一浪冲击着你痛苦的回忆。你幼年的愚蠢掀起了一股浪，在其上又来了一股你年轻时的过犯，而你成年后的过犯在其上又来了一股掀起大西洋般的巨浪。看到他们，你惊讶不已。耶和华我的神啊，使我与你分开的深渊是何等的深啊！能在其上架上桥梁的能力从何而来呢？我因为罪恶而与你隔绝，在你我之间，我的罪恶堆积如山。神啊，如果你现在毁灭我，你是公正的。如果你真的把我带到了你身边，那一定是创造世界的全能神的能力，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做到。哦，我离神是多么的远啊。如果你的邻舍告诉你他们的感受，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惊讶不已。如果站在那边人群当中的一个人能够走上这个讲台述说他现在的感受，也许你会因为他对自己内心的描绘而感到恐惧。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当灵魂被律法定罪的时候，人所能感受到的切割攻击之痛。如果你听到那个人说出他的感受，你会说，啊，他是一个可怜的被迷惑的狂热者，人没有那么坏。或者你会倾向于认为他犯了自己不敢提说的无名的罪行，折磨着他的良心。但不是的，先生，他一直和你一样有道德，是正直的。但如果他照着自己现在对自己的认识来描述自己，他会彻底的让你震惊。然而你也是一样，虽然你感觉不到并且会愤怒的否认，当神恩典的光进入你的心，就像是打开了关闭多日的旧地窖的窗户，在那好几个月都没有打开过的地窖里面，是各种令人厌恶的生物和几株被黑暗漂白的病态的植物。墙壁是黑暗潮湿的，到处都是爬行动物的踪迹。这是一个可怕肮脏的地方，没有人愿意进去。你可以在黑暗中非常安全地走到那里，除了时不时碰到年华的生物。你不会相信那个地方是这样的不好，这么肮脏。打开百叶窗，清理玻璃板，让一点光进入，现在看看有上千种有害的东西是怎么使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居所的。当然，不是光让这个地方这么可怕，而是光显露了它之前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让神的恩典打开窗户，让光 进入人的灵魂，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离神是多么的远。是的，先生，今天你认为自己仅次于永恒的神，你认为自己可以稳步走向他的宝座，只用做很少的事你就可以得救。你认为自己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就像现在一样，可以在临终的床上拯救自己。先生啊，如果你被伊苏瑞尔，也就是失乐园当中的天使，他的魔杖碰触了，显现出你实际的样子，那么你会看到，即使是现在，你也是远离神的。你离神是如此的远，除非神恩典的手臂向你伸出，亲自把你带到他身边，你一定会在自己的罪中灭亡。现在，我眼睛再一次的满怀希望。我相信，在会众当中，有很多人会说：“先生，我感到自己是远离神的。有的时候，我担心自己离神是如此的远，以至于神不会怜悯我。我不敢举目望天，我捶着自己的胸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哦，可怜的人啊，有安慰的话语给你。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但还有第二种感觉，现在有些人感到自己离神很远。良心告诉每个人，如果他想要得救，他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罪。反律法主义的人可能假装相信人活在罪中也可以得救，但是良心不会让任何人吞下如此拙劣的谎言。在会众中，没有一个人不能完全确定，如果他要得救，他必须离开醉酒和恶习。当然，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对地狱般冷漠的鸦片如此惊讶，认为自己可以沉醉在情欲中，最后却还能在天堂穿上被救赎者的白袍。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领受基督的血，却还喝着比列的杯，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同时成为撒旦的人和基督的人，那么你的理智比人们认为的还要低。不，你知道，如果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度的话，右臂必须被砍掉，右眼必须要被挖出来，最爱的罪必须要放弃。这里有个人深信自己的生活的不圣洁，他努力要改变，不是因为他认为改变会拯救他，或是因为他知道改变会比现在的状况还要好，而是因为他晓得这是恩典初结的果子，就是从最终改变。可怜的人啊，他多年来一直是酒鬼，他现在努力克服这种情欲，他几乎做到了。他之前从未做过如此艰辛的尝试，现在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试探，他只能够竭尽所能的抵挡。也许从他最初认罪之后，有时候他还是会陷入其中，也许是另一种恶习。我的弟兄啊，你面容严肃的抵挡，但有很多的束缚和锁链把我们绑在恶习上。你发现，虽然把罪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但是要解开所编织的却并不那么容易。你不能清除家里的偶像，你不晓得如何放弃所有情欲的享乐，你还不能舍弃不敬虔之人的陪伴。你一个接一个地砍断亲密的熟人的关系，但是又很难完全地做到。你正在努力地做，你常常跪下来呼求说：“主啊，我离你是多么的远啊， 我要爬的台阶是多么的高啊！哦，我怎么才能得救呢？当然，如果我不能够从过去的罪中挣脱出来，我永远都不能够坚守我的路。即使我摆脱了罪，我也会再一次的陷入其中。尼呼喊着说：哦，主啊，我离神是多么的远啊！主啊，求你带我靠近。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的另外一个层面。你们读了自己的圣经，相信只有信心才能够使灵魂与基督相连。你感到，除非你可以相信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永远不得见神的国。但今天，你可以说：先生，我努力地相信，我查考圣经不是一时，而是好几天，寻找能使我疲惫的脚得以安息的应许。尽管我恳求了，但我的恳求都是徒劳的，因为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任何恩典的低语，没有良善的象征，没有怜悯的迹象。先生啊，我努力地去相信，我说过，唯愿我能相信，那么一切都容易了。我愿意，却不能。主啊，释放我，我的帮助必定从你而来。我用尽了所有的力量，拼命地来到救主的脚下，看到我的罪在他的血中被洗净了。我对十字架的故事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我读了上百次，我甚至为之哭泣。但是当我努力地把自己的手放在替罪羊的头上，努力地相信我的罪转移到了他身上，一些魔鬼好似停止了呼吸，有什么东西阻止了那只手放在为我而死的耶稣的头上。可怜的人啊，你实在是远离神的。我要向你们重复经文的话，愿圣灵在你耳边重复这些话。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如果你到了那么远的地方，你也会如此。虽然相离还远，但你的脚不用走了，因为永生神要从宝座上向下观看，来到你的心里。虽然你现在因为不敢靠近神而单言。第二点，是动摇那些在这个处境上的人的特别的问题。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衣衫褴褛的浪子。在安逸的生活之后，他因着自己的恶习而陷入了贫困和劳苦当中。在喂了一段时间的猪之后，他几乎要被饿死，所以他决定要回他父亲的家。这是一段漫长疲惫的旅程，他走了很多的路，直到脚都疼了。最后他从山顶上远远看到了在平原上他父亲的家。在他和他所忽略的父亲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你能够想象他在离开那么长时间之后第一次看到家里的老房子时那种情绪吗？他在远方记得很清楚，虽然他已经很久没有踩过家里的地板了，但是他从来未曾停止回忆，想起了他父亲的慈爱以及他与父亲在一起时的繁荣，这从未从他的意识当中被抹除。你可以想象，他有一刻感到了喜乐，就像在暴风雨中的闪电一样。但不久，他的心就被黑暗笼罩。在最开始，他可能会想：唉，假如我可以到家，我的父亲会接纳我吗？他不会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告诉我要离开， 让我在之前的地方度过余生吗？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又升起了。当然，在我向父母问候之前，带领我走迷路的魔鬼会再一次的把我带走。或者他又想，也许我在路上就死掉了，在我收到父亲的祝福之前，我的灵魂就已经站在神的面前了。如果你现在是寻求基督的处境，但是却感到自己是远离神的，我想这三种想法每一个都会出现在你的心里。首先，你一直担心在基督向你显现之前你就死了。你已经寻找救主好几个月了，却没有找到他，所以现在黑暗的想法出现了。如果我死了，所有的祷告都还没有回应怎么办？哦，在我离开世界之前，他垂听我的祷告，那我就满足了。尽管他使我痛苦地等待了很多年，但是如果在明天早上之前我就成为了一具尸体，怎么办？我今天晚上在床上跪下呼求怜悯，但是如果他在明天早上来临之前还没有赐下赦免，而我的灵魂在夜晚就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又怎么办呢？奇怪的是，其他人认为他们会永远活着，但是认为自己有罪而寻求救主的人却会一直担心自己下一刻就死去。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啊，你们晓得你不敢闭眼，因为害怕自己不会在地上再一次睁眼。当你害怕黑夜的阴影，担心它永远遮住太阳的光芒，你就永远住在外面的黑暗里。每一天来临的时候你哀悼，每一天离开的时候你哭泣，因为你以为自己的下一步就是落在永恒的厄运当中。我知道脚踩大地的感觉，害怕每一丛草就是遮盖地狱的门。我颤抖着，生怕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石头都与神结盟攻击我，要毁灭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